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的现场说法栏目，我是行动。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关注到了一条消息，杭州高档住宅是发生了火灾，一名母亲和三名儿童不幸罹难。目前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杭州市的公安局以涉嫌放火罪、盗窃罪的两项罪名，是将当时这一家的这个保姆呢是进行了批捕。经过警方的调查，这个他在杭州蓝色钱江公寓二幢一单元1802室从事家庭保姆工作期间，是多次的盗取雇主家中的财物。17年的6月22号凌晨5时左右呢，他在该户室内放火，最终导致雇主家中母子四人死亡。这起案件呢，是再次引起了大家对于保姆和住家工相关资质和法律问题的关注。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是正在雇佣保姆，以确保他们能够安心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呢，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之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今天的现场说法栏目将有请 AHL 法律事务所的赵律师就有关保姆的法律问题为我们进行答疑解惑。赵律师您早。
哎，主持人您好。
当然您也可以就您关心的法律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给赵律师一点时间，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澳洲有哪些途径可以雇佣保姆或者是家政人员呢？
OK， 那在澳大利亚呢，雇佣这个保姆或者是家政人员其实没有就是说受到严重的这种法律的这个限制。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任何情况你可以找任何人来，就是说给你提供这种服务，所以这个没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法律的限制。
不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途径是吗？
没错没错没错，是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来都可以。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认为这个保姆或者是家政人员是不需要具备这种特定的资质或者专业培训的？
从某个角度的，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也只是个私人上的交易，但是一般上呢，我们一般上会建议，就是说人首先他找一个被注册过的一个保姆。为什么呢？因为找了一个被注册后的保姆，这样他可以就是说直接收到政府的一些补贴。那另外呢，我们也建议人去找保姆的时候做一些基本调查，例如身体上的调查，就是确保他没有这种有害疾病。另外就是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working with children， 就是说他会去查，就政府有关机构会去认证说这个人他适不适合跟儿童在一起工作。当然他会这个呢，他出示这个证明之前，他会去做一些就是详细的调查，就是这个人的背景。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如果要是做保姆的话，需要有个注册过的保姆，这是在什么样的政府机构进行注册呢？
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说这个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这个是就是
这不是强制性的注册是吧？
不是强制性的注册，不过如果你有注册的话，那么当然你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向政府申请这个补贴。如果不是注册的话，你就丧失，就失去了这个资格，就是申请补贴这个资格。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注册了以后呢，当然另外就是间接性的，他也就是说明这个人已经就是说被有关机构就是想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查，而且就是说他有这个足够的资格。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是注册过的这个保姆，那就是说你大致可以不必太担心。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政府的补贴是针对某一类的保姆，还是所有的保姆都会有补贴？
只有就是因为现在OK， 首先这个政策现在好像正在改，就是基本上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我们叫这个 childcare benefit， 还有一个 childcare rebate。那么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去那种幼儿园或者是托儿所，他们好像而且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情况，是可以是两种补贴都会可以拿到的。但是如果你是聘请的是个人私人家庭保姆的话，一般上你只可以拿到这个 childcare rebate。 不过首先在那之前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必须你聘请的这个保姆是一个被注册过的保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的现场说法栏目。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HL 法律事务所的赵律师呢，给我们解答一些法律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提出您相应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回到刚才我们这个今天聊的跟保姆有关系的话题，赵律师，我要请问您一下啊，就如果我们在请保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朋友介绍啊，这样情况也比较多，大家可能会很容易的建立起一种信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不是需要签订一个雇佣的合同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当然会建议为了保护双方签订一个合同，而且就是说购买相应的一个保险，那当然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当然从一个法律上的角度说，但是一般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像您之前所说，双方都有这个彼此的信任，那么双方会不会愿意去走这些非常非常正规而且非常非常严谨的方式，这个就是另外一把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需要个人来去做决定要不要这么做。
嗯，好的，那我们线上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正在等待，我们来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听众朋友，请您把您的这个收听设备关闭，无论是收音机还是这个电视都请先关闭，这样我们就可以没有这个时间间隔的来进行沟通。王先生您早。
哎，您早。
嗯，您请讲。
哎，律师您早。
哎，
我想问你一下。哎，您早。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连锁的生意，他想卖但是卖不掉，他又想退休，现在怎么办？
这个卖生意就是卖不掉这个问题啊，这个你只能去说，这个它是个公司吗？还是只是一个生意而已？
哎，只是一个生意，个人做的一个连锁的生意。
如果只是一个生意，那他现在只能是说去脱手，因为或者就是说他可以聘请一个人帮他去卖，因为毕竟他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挺简单的，就是说他有一些事情他不想干了，这个就是跟自己给别人打工一样，突然有一天不想工作了，那你就得去慢慢去辞职，那其实就是从其实含义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现在如果真的找不到人来卖的话，他可以找一个相应的中介或者找一个代理人帮他去卖，然后同就是或者是说他可以请一个就是说一个经理来帮他打，就是经理这个生意，经营这个生意。
不是，他现在就是没有人买呀，他做这个连锁的生意没人买，他就想给他拽了就不要了就完了，行不行呢？
这个如果说完全他就想现在放弃的话，只要当时就是说就是授权他连锁这人不介意，他说 OK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他介意呢？
如果他介意，那就要看当时他们签署的这个连锁的这个授权协议，就是说如何，那他的触发机制是什么，如何去终止这个协议，那就是那
上面他那个合同没有这个协议，没写这方面，只是写的
没
他们之间的关系。
OK， 如果没有写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就是说双方的这种往来啊，就是哪怕是电子邮件、信件、简讯、微信上面这些都可以用来就是作为一个基本上的证据。那么当然这个呢，就是说会变得比较繁琐一点。那么比较建议就是说让你的朋友去找一个专人来帮他看一看。不过这个可能性当然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好吗？
嗯，好的，
这个不会出，不是这个，我认为那个他问我的时候，我跟他说，就是说我不用你那个连锁的那个名字了，不就是自动解除了吗？
啊，不是这样的，这个要看当时他们这个基本上这个商业安排是如何，那么就得看就是说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这几年来一下子就是过了一路过来这个情况。
哦。
嗯，
没错没错，
好的，
不是说现在牌那个名字挂掉了就不算了，不是这样的。
嗯，好的，感谢王先生。
嗯，
哎，好，谢谢您。
嗯，好，非常感谢王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讨论啊。那么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的现场说法栏目。那我们的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这个相应的问题啊。我们有这个 来自 AHL 法律事务所的赵律师给大家解答相关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陈先生您早。
您好，是我吗？
对，您请讲。
啊，你好，你好啊，主持人好啊，那个赵律师早上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上周是发生的，所以我现在刚好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那个我一女儿是在那个幼儿园，就是 childcare 啊、就是daycare 四天了、一周，然后她上周四呢是就是被那个被别人踩了那个脚趾，那个脚趾呢后来那个我们昨天去的那个 X-ray 的那个 report 看了，就跟那个 GP 看了，是骨折了。然后这个问题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跟那个childcare 去说，主要是周四那天我太太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没给我们做到那个 report， 当时他们说是有，可是我们找不到啊。然后他就当时跟我就我太太口头说了，就是说当时是一个小孩子给踩的啊，然后就是说他哭了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问题，然后周四晚上他整晚在哭嘛，所以就周五我们跟他早上一早去看了 GP， 然后去照了 X-ray， 然后就因为是已经周五了，然后就到昨天才看到那个就 report。然后昨天去幼儿园的时候跟他们说了，我们问了，就周末的时候问了小孩，就是到底是谁踩的，他们说是一个 care， 就是里面一个 educator 踩的，就不小心踩到，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也太小，三岁多，说的也不太清楚。然后昨天他们重新让我太太就签了一个那个report， 就当时那个补签了一个 report， 就说当时是一个 educator 踩的，是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麻烦那个律师张律师。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除非对你女儿的这个造成这个伤害是非常严重，而且会就是说有长期影响的，那么一般上就是说从一个法律角度，而且从一个赔偿角度来讲，那么赔偿不是非常非常高的，除非就是说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很严重，很严重的。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啊，对对对对。
那么一般上的这种情况，就是说直接跟这个幼儿园他们直接就是说做一个直接这个商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一般上这些幼儿园他都会愿意帮你，就是说支付就是所有相应的这些医疗上的这些费用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有保险的。
啊，这个不是说赔偿上的，就说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说给他们发那个 complaint letter 还是怎么样？就是说，
对对，
因为我让他们要注意这个事情，主要是
当然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所以我就说之前所说就是跟他们这个就是这种直接的这种商谈，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事后要注意等等。那么当然就是说也尽量就去注意一下，看这个情况会不会变得比较严重。因为毕竟就是像我之前所说，这种事情一般上幼儿园都会帮你支付，就是说有相应的这些医疗上的一些费用。那么就是你去留意一下，看这个情况会不会恶化呀等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去注意一下，因为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幼儿园疏忽，然后可能聘请的人不是非常适合，那么就是尽量去注意一下，看这种事情会是不是经常发生。如果经常发生的话，你也要留意，而且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就是说投诉等等。
啊，那我投诉的内容就是说，我就想那个写那个投诉的 email 或者投诉信的话，那我那个投诉的内容应该是就是说是关于他
内容
没有及时做，还是应该是
内容应该就是说大概。盘旋在这个疏忽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说，你的这个在里面的幼儿园的老师呢，会因为疏忽造成就是说这种伤害啊等等等等，希望就是说下次更加注意，因为毕竟是小孩子嘛，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就是我是应该写给他们的那个，就他们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的幼儿园，我是应该是发给他们那个连锁这个幼儿园的那个leader， 还是应该发到他们的 head office，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说
总部去。
我建议就是说我建议发给总部，我建议发给总部。对，一般上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般上就是我们要看就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连锁幼儿园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商业结构？但这样的话，这样是比较麻烦的。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讲，也可以直接写这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在你的信上明确的指出，就是你针对的是哪一所幼儿园的那个连锁店，就是不是连锁店，就是哪一所那个
分支的一个幼儿园。
对。
好，谢谢你，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也是感谢这个赵律师给我们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现场说法。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的现场说法栏目，我是行动。那么今天呢，非常有幸我们请到了 AHL 法律事务所的赵律师，跟大家解答有关法律的这个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么提出您的问题。在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赶紧来聊一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保姆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的澳洲的家庭都在聘请保姆。刚才说到了保姆是不是要签合同的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呢，可能是因人而异，或者大家愿不愿意签，可能大家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在这里我想问一下赵律师，就是如果要是说保姆在照顾孩子或者家人的过程当中，受照顾过的人受伤了，保姆是不是需要负责？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合同当中要写得很清楚？
OK，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保姆看他年龄，如果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些高中生啊，可能16岁啊，还是这种中学生，他们想赚一点外快，也会就是说，就是父母也会请这种16岁、17岁的，是甚至18岁的
这种 baby sitter 特别多，
对。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未必，因为毕竟他们未成年，而且这种情况也要看，就是说当时受伤的这个情形，如果这个 baby sitter 是差不多在未成年的话，那可能甚至就是说父母自己会有个人责任，但是如果说这个保姆是18岁以上的话，那么呢，一般上，被照顾人受伤了，一般上会是说因为疏忽的原因，那么被受伤的话，那保姆的确会有这个责任。但是当然还是要看当时的情况。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来电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是这样。
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呢家里呢是一个 house 呢是家建。那么原来呢我跟 builder 呢就是签好合同呢是半年。但现在呢已经做了1年半了还没有完成。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OK。
拖延了工期。
一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们在就是开始建的之前会有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上一般的普通协议都会允许，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合理的这种延期。合理指的什么？如果天气受影响，政府这里受影响等等，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其实当时现在那个 M4 的那个高速公路旁边，那肯定会受影响的。但是如果说他们这个延期是不合理的话，那么呢你要可以看就是它不合理的原因，然后根据不同就是说延期的原因，你要么可以去向他就是索取赔偿，或者是终止这个协议。但是在什么前提下呢？就要看你们之间的沟通。因为如果呢就是说你们之间的沟通就是有过就是说你授权或者允许他在延期的话，那么呢就是说你已经给他这个口头上的这个承诺了，那么呢而且你口头上已经允许他延期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你索取赔偿或者终止协议的这个权利可能会是说减轻。
那么问题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是说没有允许他延期，因为我们是希望在半年里面呢完成，那么我们打电话跟他 交涉，写 email 发短信，他呢都不理我们，那我们该应该怎么办？我们甚至呢也已经到了那个 fair trading 那个去 complain 他。
Okay,
那么
fair
trading 呢也派人来，我们也开会了，也有一个他呢也制定了一个 schedule work schedule，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他就是不理我们。那我们
可以跟你说，就是 fair trading 这里其实他没有什么，就是尤其在短时间内他没有一些直，就是说直接的这种执行权。 fair trading 一般上不是非常就是说靠谱的。那么一般上我建议你现在就是首先快点去找一个律师，然后一般上先出律师信，然后这个律师呢会告诉你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权利索求赔偿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一般可能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他完全就是不理会您的话，那么我觉得找律师出律师信当然是最好的方法。
啊啊啊！那么请问律师，你们那边律师行能不能做这些事情呢？能不能给我一个你的电话？
哦，当然可以。
是这样的，那个王先生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可能不会对外公开这个电话。那么稍后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让我们的接线员跟您联系，然后让律师再进一步的协助您，好吗？
好的，好的，
好的，非常
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
非常感谢王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时间也是非常有限了，我们现在马上把时间留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卢女士。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早上好，律师。我有一个法律的问题想问一下，我有一个房子出租了，已经签了contract一年，可是那个租客租了半年就走跑掉，又没有给那个租金，那他的家具啊什么都放到那个房子里面，那我现在又不敢那个把这个房子又不敢动他，他也没有房租给我，那怎么办
？OK。那么他这个租约就是租约是一年的，我就确认一下，租约是一年的，然后他住了半年以后，他就消失了，然后消失了以后他的房租也没有给你是吗？
是啊。
那么一般上这样就是说，首先你给他通知，就是说房租还没有付，那么
没有，他电话什么都找不到他，
所以不过你还是要给通知的。就是说在四个星就是差不多是四个星，你给他，我建议就是说给他四个星期的这个通知，就是说如果呢，那你在四个星期之内还不交房租的话，或者说甚至就是至少会联系一下我们，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还没有联系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说直接解除你这个租约。那么以什么方式来通知他呢？你有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例如你当时就跟他电话了，你用电话，当时跟他是用这个邮件的，就是邮件等等。在四个星期还没有交房租的情况下，你就给他这个通知，让他再给他两个星期，这样就是说再给他两个星期来给你回复。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没有回复，而且钱还是没有给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就是说终止这个就是这个房租协议了。因为不过你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可能现在人在国外旅游，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个就看一下，如果他是因为一般上如果他是学生的话，尤其是现在是七月份八月份，就是大学假期的这个阶段，他们可能外出旅游，而且他家里家具都在是吗？
是啊，还在呀。
所以就是说整个家里基本上就是跟他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没有人而已是吗？
是啊，
就家具电视等等等等。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OK， 那如果这种就是说家里床电视电脑都还在是吗？
不是，他已经搬了一部分东西走，就剩了大部分，可能没有搬，那个旧的东西就还在。
Okay, 反正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像我之前所说，像如果这种两个月他没有交房租，你可以直接给他一个通知，然后之后你终止协议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东西你也要自己去把握，你看一下就是说家里的情况是如何，如果看似还是有人在住的，因为东西搬掉是很正常的嘛，但是看似如果还是有人在住的话， 那么可能你要去考虑是不是要报警，可因为这个人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有回家，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你要主要是你回家看一下这个家里的情况，是说还看似是不是有人住的，冰箱里有没有东西等等等等等等。
嗯，
好吧，
好的，非常感谢卢女士您打进电话。那么这里要特别鸣谢我们 AHL 法律事务所的赵律师今天早上拨冗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们解答问题。如果您要想收听或者是下载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当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 SBS Mandarin 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有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平台也欢迎您的参与。